百合蜜语 Listen to me， 和懂你的人说说心里话。
大家好，我是百合情感学院的情感专家悠悠，我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非常有名的心理咨询师昭昭老师。我们要解答很多网友的一些关于情感上面的问题，主要是围绕你的他到底是不是出轨了啊，这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也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对对对。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网友问哈，就是说主持人好，专家好，我想知道这里的出轨的定义是什么？是外面有情人呢，还是偶尔光顾按摩店？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话。
对
啊，
除如果他非要问这个出轨的定义的话，其实可以这么说出轨啊，就是首先你得在一段亲密关系里。或者说你得在一段夫妻的关系里面，
比如说就是简单说就是你们俩可以是恋人，
对对
啊，可以是夫妻，
对
啊，对吧，这样的，
总之你们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然后呢是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跟一个
第三个人、
然后发生了一个超过于友谊的
特殊的关系。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应该被算作为出轨了。
前段时间我跟一些两性方面的专家一起聊天，他们认为发生了这个情感和发生了这个肉体，他们就是还是会有点质疑，就每个专家觉得在对于到底是情感出轨是真正的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叫真正的出轨？你看刚刚网友也是这个意思问。
他其实真正的含义里边是，只要你跟第三个人发生了超过友谊的感情，他后面其实有括号的，这个括号就是爱或者性，那么其实都包含进去了，其实就都叫出轨。其实，
所以出轨不出轨，就像刚才我们在之前讨论到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当时张老师说的，他说出轨不出轨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就是你的理解，跟这个就是原有的这一方的理解是有关系的。
应该这么说，出轨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行为，
它肯定是一个行为嘛，它任何的行为都是在动机的引导下才出现的，
动机的引导下，
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会有出轨的这个动机呢？是因为他有了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有了看法产生了动机，动机导致了行为，那这个看法是什么呢？这个看法就是对你们原有的关系不满意
啊，就已经产生一种对原有的关系不满意，要寻求一种新的关系，这个才叫真正的出轨。
对对对。
好的，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吧。今天下午也做直播的时候嘛，然后下午没事干哈，就自己那个账号做了一个直播，然后就聊到了关于小三儿的话题。因为我说我今天晚上我们谈这个话题，然后好多人就对于小三儿啊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看法。
哎呀，这我刚好前两天刚做完一期小三的节目，
那咱们聊聊小三的话题。
哎呀，我一聊这个太好了，
太好了，
正好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我那期做的话题就是说，一个已婚的男人到底是如何勾搭到小三的？你看啊，所有的已婚的男人勾搭这种单身女性的伎俩都是两点，而且这两点又恰恰是未婚男性不具备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男的确实在短时间内舍得给这个女的投资。这个
投资包括情感投资和物质投资两方面。
主要第一点以情感投资为主。
对。
为什么？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已婚，他相应的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的年龄也比未婚的年龄通常来说会大一些，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知道姑娘们喜欢的是什么，他起码能够大致的能看出这个姑娘的一个方向，他不像一个未婚的那个男的那么的
青
涩，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因为他是有家庭的一个男人，他跟他出轨了吗？他的妻子一定是一个有怨气的人，因为妻子对这个男的有怨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直接的表达出来，我要的是什么什么和什么，你要给我。所以男人其实是知道女人要的是什么的，在这个点上，然后呢，他就更加能够的找准胃口，对这些姑娘们进行投资。
好，
这是一点。
第一点。
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砸出更多的钱。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就没有准备进行一个长久关系，
就是你从他短期的投资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是有长久的关系。
对你如果是一个未婚的男性的话，他的不会说大规模的短时间内、
嗯、
然后
那一下很有钱的
那
是
那
是吧，
那个那个很有钱的情况，那是他持续都有那么大的财力。但是一般的男性来说，想跟一个女的长久过日子的话、
嗯、
不会去那么不断的一掷千金的。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判断，如果这人想跟你长期过日子，他多少都有点抠门。
对，如果一个男的打算跟你长期过日子的话，他有两点是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你花钱不会肆无忌惮。第二点是他对于一个作的女人容忍度不会太高，因为他是真准备过日子的，你要老做老做老做，人家会走。
对，他会想说，我总不能一辈子被作下去。
对、
啊，
所以的话，这个点就是金钱投资上来说，就是这个已婚男人的第一个杀手锏。
嗯。
第二个杀手锏是什么呢？就是未婚男人能够让女人快乐。
嗯。
已婚男人除了能让女人快乐之外，还能让女人痛苦。
哦，那当然。
那么问题是什么？就是当这个过分的快乐和痛苦都存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波峰和波谷的一个过山车的一个效应，
就像过山车一样的感觉。
对、
嗯、
但是问题是一旦波峰波谷，有人会对这个过分的高分体验就上瘾。
嗯，
这一旦上瘾之后，这个东西远远是未婚的男性无法给你的。
哦，
那么这两个点你要知道，你一旦上瘾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被动方了。那么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这个情感当中，你看那个往往就是成为小三儿的一些女人都会来这里抱怨，就说哎呀，她对我真的挺好的，但有时候我特别的那个不好，
因为她没有办法一直对她好、
对，
她有各种客观的条件和原因。
但是这种波峰波谷的体验会让她感觉有更多的情感满足感、
嗯、她觉得我是真的谈恋爱，
对，那种真爱的感觉、就是那种她真离不开我，她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她看她找我的时候她非常爽，我也很开心、
嗯、
这种波峰波谷的体验会强化这个女人对情感满足的一种那种满足感。
嗯，
那么这个东西是一般的人无法给予的，所以这个是已婚男人勾搭外面的单身女性的两大法宝。
好、
嗯、
那个张老师现在刚刚说了，就是已婚男人勾搭单身女生的两大法宝。
嗯，
其实我这儿也有几大法宝，我们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
有网友问、
嗯、
怎样的两性关系最容易导致出轨呢？
这个问题是
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大了、
太大了、
就是、
我们把它稍微缩小点吧。
那这得先问那个用户，他是已婚还是未婚？因为已婚的出轨和未婚的出轨是不同的。
那我们就分开说，如果是未婚的出轨，大概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他的出轨？
这样吧，咱们从已婚开始说。
Okay.
因为已婚的关系相对牢固一些。
好，
然后这么着咱们说的就简短一些。
OK，
就是说，已婚的婚姻出轨是因为婚姻内的价值破损。
已婚的这个出轨是因为婚姻内的价值破损、
对，
那这个价值破损通常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通常婚姻可以提供五方面的价值。
哦，
然后
慢慢说五方面。
对，如果这个价值有破损的话，那么就会容易导致出轨的一个情况发生。
嗯，
一个一个说。
嗯，
第一个是，你们稳定的性关系没有了。
哦，第一个其实就是性。
对，
啊、说
稳定的性关系没有了。第二个是共同抚养子女，这个也是婚姻能够提供的价值，这个价值如果没有的话也会容易。
嗯，但是没有那种孩子的那种家庭，所以人家说没有孩子的家庭不太稳定，容易出现。
对对对，
他天生就缺这条。
他缺这条、
啊、
对，
缺这条。
嗯，因为婚姻能够提供这五个价值，但如果你这五个价值本身你就舍弃了几个、
嗯、
那你价值越来越少，那肯定关系就不稳定了。
我赶紧说到后面三个。
嗯，然后第三个是共同降低生活成本，这个肯定是了。
啊，
结婚了吗？在一起，降低生活成本吗？
两个人过会
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
对、
嗯。
然后第四个是稳定的情感投注，互相的稳定
的
情感投注。对、
哦。今天我夸你一下。
对，明
天
我夸
你。给我一个小礼物哈。
这就是稳定的情感投注。
嗯、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五个婚姻的价值，一般人没有去注意到。
嗯。
就是可以通过彼此拓展你的社交领域，这是婚姻特有的。
哦，就是因为两个人其实他的圈子是不一样的。
对，
当这两个圈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把自己介绍给了对方的圈子。
对，
把对方介绍到了自己的圈子。
对，其实这种你的关系拓展和你两个不认识之间的关系拓展的那种力量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五个、
嗯、
啊，这五个要不要再重复简单的说一下
啊？第一个是性。
嗯，第一个是性的基础。
对，第二个是子女，
子女，
共同抚养子女、
啊、
然后第三个是稳定的情感投注，
稳定的情感投注，
对、
嗯、
第四个是降低生活成本，
降低生活成本，
对、
嗯、
然后第五个是
其实是彼此圈子的，
对，拓展社交领域、
啊、拓展社交领域，好，
对，如果
在这五条里面，
对，
缺乏任何一条其实都是损失了20%，
就相当于损失20%嘛、
嗯、
然后的话如果你这个五条的破损的越多，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婚姻里面出轨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嗯，
所以有明白了，在已婚的状态下，
对
啊，什么样的婚姻关系容易造成出轨。
对，那么我们往前再延伸一点、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五条的破裂，
嗯，
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再往也延伸一点，
嗯，
就是因为日常的互动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或者说不正确的一些互动方式，那么一般来说是四个互动方式会导致你的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所以就是四种情况，四种不好的互动方式会导致出现刚才那五个问题的缺损。
对、
嗯、
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批评。
哦，这个经常有，
这个经常
啊，因为有的熟了以后，对不 对,
对，
经常有的时候，
但是
因为觉得熟了，随便说话就随便。
这个批评怎么批评？不是说你这事做错了，不是这种批评、
啊、他怎么批评呢？
他说的是你人就是懒，
就是给他定性了，
哎，对，就是否认了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或者是否认了这个人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个男人说对不起啊，这个女的说哎，我已经习惯你这样了，
这就让人没法说了。
你说这是不是批评？
然后这男的说反正我就这样了，我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吧、
哎、对，这种批评就是定性的批评，其实是一种非常对婚姻不好的状态，
嗯，
对吧？
还有呢，
然后第二个就是狡辩。
狡辩、嗯、
没有，不是我的错，什么都不是，哎呀，你得再说了，我也不容易啊，是不是？你看那个钱花了，花就花了呗，谁不得花点钱呢？就是不认错。
狡辩其实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地方啊、
嗯，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让对方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是责任都是别人的，
对，就
是
这样，
不是我的责任啊。再有一个就是感觉
特滑，
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没有好好的解决。
他其实根本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嗯、
他就是叫狡辩也行，叫诡辩也行，总之就是我没错，然后的话呢，我是受害者。然后呢，我也挺可怜的。然后呢，总之就这么着吧。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会有这种表现。
但是这种东西如果多了之后，就容易造成婚姻当中那几条的破损。当然一条可能不一定，但是如果几条同时出现的话，你的婚姻就很可能度过蜜月期之后就出现破损的情况。
嗯。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就是回避。
就是经常有那种
冷
暴力。
我不跟你聊、
啊。冷处理。
我什么都
不
说。不
理你。
这个回避指的是什么？这个回避其实说的是他完全闪开了任何可以让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有一个很好结果的可能性，连可能性都没有了、
嗯、不给你机会，
不给你聊，
不给你机会、啊、
对，什么都不说，
对，这时候特讨厌，就是尤其是有一方特别希望跟对方沟通，
对对对 对, 对，
另一方他就是不愿意，他就是各种回避，这最后两个人那个人也就泄劲儿了，
对，然后那这你说俩人这种沟通都没有了，那你说那几条怎么能维持？
对，那我就找别人沟通去了，
只能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最严重的一个了，
嗯，最后一个
就是蔑视，就是那种、嗯、我就下嫁给你了、
啊、
你这个男人就是不如所有的男人、
嗯、
我就那就是我就比你高一等，就这种东西其实对是一种真正的就是对人就是人尊严的那种的，就叫侮辱也好、
嗯、
说叫诋毁也好，这个其实是对婚姻当中伤害最大的一种。
那这种其实不仅仅你刚刚举例是说女孩经常会有这种反应，
男的也会有，
男的也会有，
对，就这四个状态是婚姻当中都会出现的、
嗯、
如果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嗯、
然后出现的那个程度比较猛烈、
嗯、
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隔阂，很多的误解，然后很多的不信任、
嗯、
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出现之后才会导致婚姻的那五条的
缺失，
然后
一缺失、啊、
对，他就去外面找，所以说出轨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点了，
非常精彩的回答。
嗯，
那刚才我们聊的是婚内的嘛，其实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我认为劈腿和出轨还真的是两个概念、
嗯、
就是我认为出轨是在一个可能还是婚姻状态中的，
嗯嗯嗯，
然后呢我更愿意把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劈腿放在这个恋人这个状态中，
嗯 嗯，
那我们就说这个劈腿的话题，
嗯
什么样的恋人关系会出现容易会导致劈腿呢？你看他也没孩子、
这个、
他也没共同生活成本，
所以
这些都没有，
对，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他就更容易导致，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就是比如说百合、
啊、
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婚恋网站、
啊、
对吧、
嗯、
有好多的人，
对，
是吧，但你说你如果做一个婚姻的一个网站的话，你会发现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多， 虽然结婚的人比未婚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实际上对于困扰来说，真正想去就是想解决好解决的其实是未婚的。为什么？他们的链接比较少，成就继续，不成就拉倒，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是更好的去面对，或者说更好的处理的一个东西。这就导致就是说，但同时也说明就是他们的需要的人群的辅导量，然后擦亮眼睛的程度就更加的多一些。
其实我相信今天在看这个文字图文直播和看视频直播的网友里边，可能更多的还真的是这些没有结婚的，正处在恋爱状态或者即将进入恋爱状态当中的。
那咱们就好好的说一说。
对，我觉得这里应该好好的说一下。
行，那就说一说就是未婚的一半吧，就未婚中的一半是为什么会导致劈腿，或者为什么会导致出轨的。这个原因就很多了，大概有六条，就是六个大点，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就是先说第一个点，就是有的人啊，他本身就没有足够能力进入这个
恋爱状态，或者亲密关系
深层的恋爱状态。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有一个男孩，然后呢他小时候可能经历了一些父母离异的
阴影，
对，事件。然后呢可能不巧的是什么呢，是他爸走了，然后呢妈妈带着孩子，因为一般妈妈都要孩子嘛，
对，
妈妈带着这个孩子，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的是等于说他和妈妈都是被爸爸抛弃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潜意识当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要说是谈恋爱，他渴望恋爱，到年龄了他谈恋爱
是有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但他如果真的到恋爱阶段跟这个女人过分深入，他妈怎么办？他不能够真正的说跟这女人去深入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他对他妈是个这种背叛，因为他妈没人照顾了，他就觉得这样不合适，分手吧，他又不能够去分手。为什么？
这个其实是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是潜意识。
对，他意识不到的。他为什么不想分手呢？是因为他经历过被抛弃，他看到了他妈经历过被抛弃，他又不想让这个痛苦浮现出来，因为他抛弃这个姑娘，分手就抛弃这个姑娘了嘛。
对，
他又不想抛弃这个姑娘，所以他又不能深爱，他又不能抛弃这个姑娘，怎么办？那么他们就换一种方式，用情感的广度来代替情感的深度，从而来满足自己爱的需要。那他就找好多的，
多爱几个，
对，多爱几个，不就没有风险了吗？同时都
是
你们有，
不要过于深的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在这个人身上。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容易发生就是劈腿的情况，因为他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进入不下去了。那他就会找另外一个，然后又到这个程度，又找另外一个，他可能同时交往了好几个，这种情况下是有的。但是一方面呢，对于这样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无法进入情感深度的一个人来说，第一点，你要把妈妈的责任还给妈妈，你要自己学会独立。第二个就是你要去能自己去慢慢的面对你曾经被抛弃的那个痛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更好的能够进入一段真正的关系。那咱们就说了，就是在未婚情况下的第一种情况了。然后
就是有的人天生，
哎，有的人天生就
是这样，天生就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亲密关系。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两个人的恋爱步调不一样了。
有的人走得快一点，
对，
有的人走得慢一点。
对，问题是两个人如果步调差太远的话，可能这个男的还在甄选我要不要跟你做男女朋友，这个姑娘已经说我们结婚吧，真的，我们结婚吧。那你说这
什么意思？就
姑娘嘛，不姑娘嘛，对吧？然后的话，那这男的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
着急？
这么着急？
然后就觉得压迫感很强，
压迫特别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姑娘已经觉得这个男的是自己的白马王子了。然后呢，但是这个男的其实还没选好呢。
你觉不觉得这种情况在男女之间表现得非常典型？就是女的很着急啊，男的不着急。
这是因为只要女的一着急，男的肯定不着急。这个就是上次咱们做直播的时候说过，就是恋爱的五个阶段嘛，就是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要克服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然后这些东西其实积累起来走到下一步的。如果你跳步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说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只要女的一着急，那么男的就完全觉得，哎，就这么着吧，其实也挺好的，你都这么对我了，我还改什么呀？你都这么对我了，我还何必再那么追你呢？
对，我何必还要让自己更好呢？
对
吧？
那么这个时候，男的就可能去外头再有其他的新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劈腿或者出轨的现象。翻过来其实也一样，就如果一个男的过快的想往前走，但这个女的还在甄选，
还没想好，
那这个女的就会觉得你肯定是一个不尊重我的人， 你肯定就是只想睡我，想干干别的，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有真心实意的想，
或者你想把我当成一个生孩子的工具，赶紧让我变老妈了。
关键是你肯定不是真心想了解我。
嗯。
那么我在那待着干嘛呀？那么他可能不一定等他分手，他也去外面找别的人。
嗯。
就是恋爱阶段的不一样。
嗯。好，这是第二种。
对，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就是他们的恋爱年龄太小。
就是还人太幼稚。
因为我看过就是关于咱们百合的那个婚恋调查，现在九五后的初恋年龄在13岁，
对，
然后的话在发生性关系不到18岁，
到17岁，
所以的话你这么早的建立亲密关系会带来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啊？
嗯、
就是人的责任感不是生来具有的，
是要慢慢的，
责任感确实是通过一些事情和历练还有一些感悟才逐渐从内心发育出来的。
嗯，
所以你过早的谈恋爱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多责任感。
肯定有很多网友不支持，因为我相信有很多90后95后、甚至00后的网友在看直播。
对
啊，他们可能认为凭什么呀，我们可以，
对，但是、
啊、你们生理已经可以了，
真的可以。就是责任感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你们的感情已经过了那个热恋期之后，
嗯，
依然能够让你们往前走的，或者说在遇到矛盾时候能够让你们共同去协商的一个外力，或者说一个内力、
嗯、
这个东西，
或者叫一个能力，
对，或者一个能力吧、应该这么说。
嗯，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是因为觉得我们热恋时候挺好的呀，没问题啊，但因为你们其他的有些内心没有真正的全然的建立好，所以的话才会导致后面出现这么悲惨的问题。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我以为我可以，但其实我并不可以。
对，这个问题还更惨的是我在当时的年龄并不知道我不可以，我也不信我不可以、
啊、
你想咱们也一样，都是在初中的时候谈过恋爱，或者
初中还没有谈，
或者高中的时候谈过恋爱是吧，就是初高中嘛，是那个谈恋爱都觉得自己可以，没人不行的，但实际上你长大了之后回来看，确实很多东西真的是不
到位，当时真的很幼稚。
对对对、
啊、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嘛，
嗯，懂爱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初恋了。第四个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彼此的吸引力不够了，彼此的吸引力不够了，
这个严重的，其实
对这个要展开的话等于说有内在吸引力和外在吸引力两个方面了、
嗯、
但是其实我们就不那么展，因为这个东西太庞杂了。
嗯，
然后可能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一点还引申出来好多其他的就是学问。
嗯，
最后两点就是什么，就是女性的特征和男性的特征导致的。
嗯，这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好理解、
嗯、
对，然后女性的特征我们说三个点吧，一个是女性的安全感没有足够，
嗯，
对吧、
嗯、
第二个是女性的情绪没有看到，
嗯，
第三个是女性的付出太多没有回报，这是好说的。
嗯，
但是我们要展开一点，就是第一个安全感的这一点，就是女性到底要的安全感是什么东西。
嗯，是什么呢？
是三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能够在我这里对我们的关系忠诚。
嗯，
说白了吧，你别四处沾花惹草寻花问柳。
嗯，
你可能不一定真的发生关系，但是你寻花问柳那种态度我觉得
不
安全。
嗯，
对。第二个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共度风雨。
嗯，
就是在生活当中陪伴我、
嗯、
共度风雨，这是女性要的第二个安全感。
嗯，
第三个安全感就是说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能站在我前面保护我。
嗯，
如果这三个安全感有缺失的话，这个女的很可能就会发生去找别人的安全感。
男性的呢、
嗯、男性的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女的为自己付出太多，
嗯，
然后男的从保护变成占有，
嗯，
这个我们上次说过了。
嗯，
第二个就是男的觉得老被比较，第三个就是男的会觉得自己犯错的成本太低。
啊，就是说这三种是很危险的。
对，就是当这男的感觉这三种的时候他也会走。
对，
就女的他感觉女的我一犯错你原谅了，你没有什么犯错成本吧，那男的可能会走。
就我很轻松的就有可能再犯错。
对，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男女之间不太一样，
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 嗯，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把整个的已婚的情况的等于说是出轨和未婚情况的就是我们劈腿吧，就都简单的罗列了一下。
你的老公有小三吗？你的老婆有外遇吗？你们性冷淡吗？诸多问题请登录百合情感医院情感.百合.com。